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真言书》的21章，啊，《真言书》21章第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大家注意哈，这里的原文的意思，这个龙沟就是我们今天呢，它有的地方它灌溉田地挖了那些渠啊，那些渠道，说王的心啊像渠道里的那些水，在耶和华的手中。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随他的喜悦来引导他去延展去发展，这样一个意思。大家要明白一点哈，真言书21章1节呢，对于我们在今天末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尤其对我们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基督徒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周围这些居首位的、掌王权的、富贵的、尊贵的啊，有权利的，他们并不是都信耶稣的啊。不信耶稣呢可能还好点，有些不但不信呢，他还动手去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真言书21章1节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这个敏感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开始逼迫教会敌对福音的时代呢，他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针。在这里圣经说哈，说王的心，大家注意哈，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那些龙沟那些水渠里的水可以随意调节，可以随意转动啊，小一点，声音太大，可以随意调节，随意转动。然后呢，上帝呢，我们的主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会随他的喜悦，随他的旨意来引导这个水渠，这个水渠呢就是王的心。好，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有王的心在上帝手中呢？我想问一下，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呢，他为什么列举这个王？其实他在讲一个权限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这21章1节，他在告诉我们，所有的王，甚至所有的人，我们的心都在上帝手中。因为在人的理解当中呢，有权位的，尤其是居顶位的、居高位的，他是随心所欲，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不是这样。这里这个王指的是所有的王，不管他信不信耶稣，而且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日光之上的王，就是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他所有的王以及所有的臣民，他的心都在耶稣的手中，无论你信不信耶稣。弟兄姊妹，这个21节，这个21章1节，圣经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你要去看20章的最后一节，20章30节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也就是说，在20章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管教呢能够除掉人的罪恶，上帝的管教与责打能够使人悔改。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悔改呢？答案是不是的啊。有些人呢他不会悔改，就像路加福音12章所说的，那人必多受责打。也要说，对于那些不肯悔改啊，不肯顺服上帝，无论他是平民还是掌权者还是富贵人，在这里呢，21章1节，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好，往下看，在这里啊，原文圣经说，这王的心啊，在上帝手中，要随什么呢？要随着上帝的喜好和喜悦去随意流转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在原文表示强烈的愿望、强烈的喜悦的意思。它出现在以赛亚书50章3节，就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啊，指的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说使他受痛苦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定义，也指上帝的旨意，也指上帝喜欢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圣经我所看到的，他在圣经当中他应用的第一个人身上的，就是出埃及记第5章有一个在摩西亚伦时代的一个法老啊，我想这些经文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出埃及记5章是这么说的啊， 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啊，你听法老的话。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啊，你看法老非常的牛哈。所以说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了，我要使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教会受逼迫，在这个福音受打压的时代，这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是对我们基督徒和教会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个时代，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不尊重教会，不尊重真理的啊，他虽然很牛，他虽然拒绝我们的任何的这种聚会的正常要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实际上上帝啊已经决定惩罚他了。圣经说的很清楚，因为他不服上帝的管，所以上帝要使他的什么，要使他的心刚硬。哎，在此之前他已经刚硬了，上帝说这还不够，要在他身上加上刚硬，让他继续做坏事情，让他继续抵挡教会。然后神的手要重重的临到法老和他的臣民，最终呢上帝会伸手击打这样的法老，击打这样的埃及，把神的教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从这些世界的习俗，迦南人的习俗，属魔鬼的习俗当中领出来，让我们来到教会来聚会听道，来建立我们这圣道圣礼型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二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一切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教会只要在神的道中，只要我们信的是真道，我们讲的是真道，我们讲的不是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圣命福音，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原文的意思是，人全部的道路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耶和华能够度量人心。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为什么人喜欢任意而行，为什么那些刚才所说的那些君王执政掌权者都喜欢任意而行，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觉得他所做的是对的，他所做的是义的，他觉得他就代表公义、公平、真理。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人全部的事情，人所做的啊，只要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包括那些假基督徒、假教会，他都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但圣经说，只有耶和华能够去评估，能够去度量，能够去衡量每一个人的心，他才决定谁走的对，谁是正的。实际上在第二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个是人的道路，还有神的道路，一个是人的眼睛，还有神的眼睛，一个是人看为正直，另外一个是神看为正直。所有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走的，所有按照自己的眼目去评判正直与否的，都将被上帝定罪。因为上帝，我们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福音，他就是善恶唯一的标准，只有他有权利来决定谁称义、谁定罪、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而且在这里呢，圣经说耶和华他度量人心，就像用尺子量，就像用一个皿，这个器皿量一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经文不光是对善恶的一个分辨和评判， 上帝也知道谁信他谁不信的啊。约翰福音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他的名。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信，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学习真理，因为神会判断我们。第三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喜悦。在这里大家注意哈，用的这句话它是有希伯来背景的，因为希伯来人犹太人认为献祭上帝就悦纳，奉献上帝就悦纳啊，这是他的观点。但是你要注意，他为什么说行公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在马可福音当中哈，有一段这个文士跟耶稣的对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接下来耶稣说，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怎么样？不远了。兄弟们，你要思考耶稣跟这个文士对话。我想问一下，耶稣这个文士的这个回答是不是比其他的人要高出一个档次？那是的，因为这个文士他最起码认识到，如果这个献祭停留在宗教仪式上，如果这个献祭只是表面的，那不能讨上帝的喜悦。继续往下翻译。但是耶稣有没有说你回答的是真理，你已经进神的国了？没有。耶稣说什么？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也就丁往上发，也就是说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丁兄们，你要去明白啊。丁往上发，对，也就是说在这里啊，这个文士啊，他知道这个献祭不能表面化，不能仪式化，但是他还是停留在啊这个去行啊去爱啊去追求公义。其实这里啊，圣经的含义，这个公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就是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他为义。这个公平呢，就是上帝的圣经，上帝的标准，是按着上帝的公平，上帝的标准来去称义啊。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比那表面的献祭更蒙上帝的喜悦。因为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义，什么叫公平，你就不明白所献的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能蒙到上帝的喜悦呢？就是你懂献祭的这个背后的真意是什么。献祭背后的真意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聚会，去过信仰的生活。好，往下翻啊。这个诗篇99:4也说，王有能力挟爱公平，坚立公义，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基督徒啊，不单基督徒啊，首先是因信称义的人，是蒙上帝恩典的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也不是一个歪曲的人。这个因信称义的义和公义很多时候呢，它是一前一后的。因信称义之后必然有新的公义的观念，必然有符合圣经的公义的观念啊，而不是毫无公义的人。第四节，恶眼人发达，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啊。这个发达啊，原文是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灯啊着起来啊，这个灯啊在着起来，像光一样啊。原文意思说心眼高心傲，就是恶人的灯，这乃是罪。就是说这个眼高心傲啊，它像灯一样，是恶人的一个招牌，大家明白吗？这个招牌啊是恶人的罪。之前说6章说，耶和华所赠我的有六样，连他心所赠我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啊，开头就是高傲的眼。而且之前说13:9说，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看到这个恶人的灯吗？之前说24:20说，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什么意思呢？就是恶人的这个骄傲有一天要化为乌有。所以说这个恶人啊， 他跟刚才那一节那阴性称义的人，那追求上帝公义的人，有要紧赶快插上电源。对，这里这个头插，快插快插。哎，好了，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注意，这一节讲到恶人，讲到眼目高傲的恶人，他与刚才上一节啊，那追求阴性称义的，那追求上帝公平公义的那些仰望上帝的基督徒是有截然的区别。这人是不服上帝的人，他的特点就是自高自大自义。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殷勤筹划的，足智富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殷勤筹划吗？原文意思不是说你整天都动着心眼子，然后你家就致富了啊，你看这个表面是这样，然后说你行事急躁呢，你就干生意能干赔了，所以说你就挣不了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怎么样，原文的这个殷勤筹划，它原文的意思是反复的思想的意思，就是路亚文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在路亚文二章十六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怎么样，反复思想。你发现在新约里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智慧人，一个丰裕人。他蒙福不是因为他有聪明，他蒙福也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好，是因为他即便听不懂的时候，他不会去急躁，不会去暴躁，不会去听到成仇，他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他反复的思想，有一天上帝让他明白成为一个富足人，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沉浸学到的，在真理上殷勤的反复的去思想去学习的人会成为富足。所以说你听到啊，你学习我们这个课程也好，你要去听，你要去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查考圣经，你不要先急着反对，有一天你会成为富足人。但是另外一种人啊，继续往下翻，甚至说他急躁他暴躁，这种人啊，就是圣经所说的有热心没真理的人。罗马书所说的啊，是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所以说这暴躁的人啊，这急躁的人，这不沉浸学道的人啊，他就逐渐贫穷了。他在真理上他知道的会越来越少，他听懂的道会越来越少，最终会成为一个属灵的穷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啊，继续往上翻一下，在这节经文当中哈，前面讲殷勤殷勤啊，后边是富足，后边讲急躁急躁急躁，最后导致穷乏。所以说你告诉我们，这个殷勤啊，实际上是在道上殷勤，这个懒惰啊是在道上懒惰啊，他可能他腿脚不懒惰，嘴也不懒，但他不去反复思想，最终一致导致贫乏。好，继续往下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箴言书十九章五节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这都是讲的贫穷。所以说这一节告诉我们，真殷勤和假热心，以及真富足和真贫穷。第六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我来看啊，原文顺序有所不同，原文的意思是用说谎的舌获得那些财富，就像被驱散的蒸汽渴求死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靠耍嘴皮子哈，靠说谎话来骗得的财富，最终呢会像那些被驱散的蒸汽，就是被蒸汽啊从锅里冒出来，然后哎向天的各方散去，最后就好像消灭消亡了一样，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第六节与上文的那个沉浸学道的那种反复思想真理得来的财富是不一样的。你看第五节也讲了财富，是不是啊？这里第六节也讲了财富，第五节的财富是经常听到积攒的财富，第六节的财富是靠瞎话积攒的财富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这样的富足是虚假的，是靠谎言假见证，以及有些假牧师假教会讲那些假道理所堆攒起来的财富。这样的假教会呢，它 建筑面积很大，人很多啊，可能有个很庞大的唱诗班啊，这装修的也利利索索的，但是说都是靠，都是一种假教会、假复兴、假繁荣，最终的结局就是向被驱散的争去，必致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个教会哈，它是真是假，一个牧人是真是假，一个基督徒是真是假，不在乎你教会的规模，乃在乎你教会那牧师讲了什么道。而且哈，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近期的时候，针对啊基督教圈子里的一系列的行动，其实从一个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有一些虚假的教会，有一些虚假的牧师，有一些假教会会在逼迫当中逐渐像驱散的蒸汽一样慢慢的消亡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谎言获得的财富，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靠假道建立的那些教会啊，就像中国今天那些三字教会一样。圣经说了，耶稣也说过，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位之子、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个21章6节最后说，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是灭亡，因为没有真道，只有假的道理，所以说必致灭亡。好，我们来看7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这里啊，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是，恶人的暴力啊，会一直扫除自己啊，这是未完成时态，未完成时，因为他们从不按公平行事。后边半句呢是完成时，你要说前面呢这个恶人一直用暴力，一直用强暴啊不停，后边说呢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按公平行过事，他的一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第七节的这个恶人，就是第六节那个什么说谎的舌头，你要注意啊，他上下文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哈，那些假牧师啊、假传道、假教会、假基督徒，他会被自己的谎言和假道毁灭他们自己。就像中国那些三字教会说，哎呀，这个得救等于信心加行为啊，我说这样的假道有一天一定会毁灭他们。因为听好了哈，圣经说因为他们从不肯按公平办事，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里面从来没有真理，也不会按照真理过教会生活。弟兄姊妹，这里的恶人啊，我个人的领受不是指世上的恶人，他全部指我们教会里的事情啊。所以说如果我的讲道不管讲到哪里，有刺中的，有扎中的，你要去想想我说的对不对。第8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啊。原文的意思哈，犯罪者的道路是什么？弯曲的。看好了哈，至于纯正的人，他的行为乃是正直。圣经告诉我们哈，犯罪者，有罪的人，什么叫罪呢？就是他的信仰道路啊，不是直的，不是符合圣经的，是什么？是弯曲的。就是我们刚才上面讲的那些假道理，那些假道、假牧师、假教会讲的那些弯弯曲曲的道理，说这样的弯曲呢本身就是犯罪。但与之相对的是那些纯正人，就是中文说的清洁，这个纯正啊指的是清洁的、不掺杂的，在信仰单纯仰望上帝、本乎圣经的纯正信仰。所以说纯正的人呢，他的行为乃是什么？乃是正直。在这里就去对比21章2节啊，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前面是人觉得自己正直，人觉得自己信的对，但是21章8节说只有按照圣经来的，只有在上帝眼中他说正直的才是正直啊。这里讲的神眼中的正直和纯正，这个纯正啊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正直呢就是指的正确不弯曲的信仰，它指的是在你信对的啊。往上看，传道书7章29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啊。所以说有很多在真理上故意找搅乱，故意歪曲装好问暖的这人就是在犯罪啊。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因为看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对，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继续往上翻一下，翻到第九节，大家注意啊，你看这个第九节没有啊？第九节这个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继续往下拉到这个第十九节，十九节说什么？宁可住在什么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句话这两段连在这一块，它中间讲的是教会里的事情，它是一整部分，我回头跟你讲。好，我看人在这里，也就是说呢，从二十一章九节开始讲到女人的事情、教会的事情还有教堂的事情啊，这里都有关系的哈。以教会作为开始，以教会的事情作为结束啊。所以说箴言书在讲教会。十九章十三节说啊，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啊。然后二十七章十五节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弟兄姊妹，箴言书当中的妇人啊在指教会啊，箴言书当中的房屋也是在指教会，这是我们的领受。首先呢，这里说哈，说宁可住在哪里啊？房顶的角上。什么叫房顶的角？你比方这是个房顶啊，就住这个就这个角上，或者房，你说这地方能站住吗？就住在这个地方。甚至说啊，宁可住在这儿，睡在这儿，都别睡在屋里，因为屋里有个什么，有个争吵的妇人啊。往下看，什么叫争吵的妇人呢？这个争吵就是争辩的意思。第一，首先这个争吵表面看起来好像挺追求，但实际上争论的跟真理没关系。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说的啊，传异教，不服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语，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这里是说哈，这样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搅屎棍子和在真理上或故意或稀泥的人，大家要注意哈。所以有这样的教会啊，他放着圣经清清楚楚，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道理不去讲，他整出很多的道理。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你就宁可孤身一人呀，暂时不去参加这样的辩论啊，不去这样的教会，也比在里边受难强。所以说我鼓励大家离开那些什么官方的什么三字教会啊，什么灵英教会啊，还有一些改革宗教文主义者的教会，大家不要去，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事情。第十节，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的眼不怜悯邻舍。我来看啊，原文的意思是恶人的心渴望人遭灾，他的眼并不怜恤邻舍。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你看到哈，他住在教会里面，他确实是个在教会，他不是个外人，因为什么？他有什么邻舍？邻舍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同在教会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哈，他心里渴望弟兄姊妹遭灾啊，他不怜悯邻舍。就像诗篇当中的以东人，以东人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忏悔忏悔，直拆的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人啊，我过去在三次教会见的很多，当牧师、当传道人、当教会当中一些可就是说追求真理的人遭灾的时候啊，他长个病什么的，就说了：“哎呀，上帝管教你了啊！”他专门攻击那些讲真道的、说实话的人啊，他渴望这人遭灾。一旦这人碰到什么灾，他的眼睛绝对不会怜惜。然后第十一节，亵慢人受刑罚，愚蒙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哈，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亵慢人、愚人啊和智慧人之间的区别。 说这个谢曼人高傲的人啊，他需要一直受什么？受刑罚，说你不停的揍他，不停的鞭打他。有的揍着，然后他就改了，他就得到智慧，他就能聚会听下去了。但是智慧人哈，有圣灵充满的人，那不被逆的，人家不需要挨揍，人家直接怎么样？人家听到道就接受了，人家就得到知识。所以说这一步可以免去的啊，除非你是个谢曼人，除非你是个愚昧人。所以说真言书十五章二十五节说，鞭打谢曼人愚昧人知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悖逆的必多受责打，但是沉静学道的就学到真理，不需要受傲慢人愚昧人所受的那些苦。十二节，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英子们，这个中文翻译有错误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的意思啊是这样说的，说那一个艺人，我在这里的我们的领受是指向基督的啊，那一个艺人，那个耶稣，他留意恶人的家，这个家也可以翻译成圣殿，也可以翻译成教会。就是说我们的耶稣那位意识啊，他在教会当中做工，他在基督教圈子里边他掌权，他会注意那些不传真道的，那些充满亵慢人，充满着那些无知的争辩，那些不守真理，那些咒诅他弟兄的人，会留意那的教会。原文说他会颠覆这样的恶人，就颠覆这样的教会，然后以至于完全拆毁。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啊，他会注意那些搅乱的以及那些虚假的教会，最后把他们颠覆，把他们拆毁。耶稣说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怎么样？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二十一章三节啊，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的呼吁也不蒙应允。原文意思是，塞耳不听穷人呼求的，他即使一直大喊也不会蒙应允。兄弟们，这个穷人啊，这个十三节和第十节是相对应的。第十节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的眼并不连续邻舍。这里的穷人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邻舍，就是你真正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恶人啊，这邪恶的人，他虽然身处教会，但他心坏啊，他让人他就是巴不得这些真基督徒遭灾，然后遭灾之后呢，这些真基督徒啊，他就呼求啊，这些牧者呼求，这些基督徒呼求了，他就怎么样啊？堵着耳朵不听，听不见啊，没看见啊。所以说到有一天啊，他见到上帝的时候啊，他会一直上帝喊上帝救我，然后上帝怎么样？他说不救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说这个塞上耳朵啊，就是说你故意的，故意对这些弟兄姊妹，对这些传道人，对这些真正的教会去塞上怜悯的心。耶稣也说过，这件事你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一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说在传道人，在教会，在基督徒，我指的是真的哈，受逼迫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你故意践踏，你跟那些恶人哈，就那些施暴者啊，那些洗地的冷眼旁观者，你一同踩上一脚啊，你还替恶人说话啊，不好意思，将来你也得不着上帝的怜悯啊。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弟兄们，有的人经常拿行为成瘾，拿这些经文说事啊，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是弟兄或者姐妹吃人肉体，又缺了肉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弟兄们知道那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什么意思了吗？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不是像三字有些人讲的啊，在施行善，就是在教会里帮助牧者、教会以及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和弟兄姊妹。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重新认识啊。这样的恶呢，主要发生在今天中国的教会。我在去年的时候哈，有一个三字的传道人啊，也是个长老 啊，因为在因为教会里没人管，他最后受逼迫，然后他的腿也断了啊，然后这个眼睛也看不清楚了，最后为了治病，然后到各个地方借钱都没人理他啊。他来到济南向我求助的时候呢，我到济南的一些三个教会给他去争奔走去说这个事，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帮他一把啊？但是最后我遭到都是冷眼啊，他们说啊，这个人啊能吧啊，就是这里头说的，他故意就塞上耳朵就不看不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注意哈，这样的那些假教会啊和这样的人哈，将来有一天你呼喊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把你扔到地狱里，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说人呀、啊、不要作恶。十四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去，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愤怒啊。弟兄姊妹啊，这些经文是不能单独拿出来讲的。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十五节一起看。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注意哈，我问一下，这些礼物是明处送的，是光明正大送的，还是背地送的？背地送的，讨好人的啊，是在圣殿当中那种啊公开的那种奉献吗？不是的，是揣在怀里偷偷摸摸的啊，为的是什么？讨人喜欢。所以说做的该做的不做，前面该管的不管，该帮的不帮，却暗中私下和不该搞关系的人搞这些。这些经文就告诉了今天中国基督教一种极大的罪恶啊。然后你注意十五节相对应的哈，并公行义使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你看到没有哈，上面有公行吗？没有。有公义吗？没有。下边是公义公行，然后让义人喜乐，让作孽的人败坏。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我们就能够明白十四节，往下翻。哥多前书十三章六节说，不喜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圣经啊，你要注意哈，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在我们得救之后，圣经教导我们要抵制一切的不义，要抵制一切的贿赂，以及抵制一切暧昧背后私通人情的事情。我们教会里的事情，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之间的来往，一定都是可以放在台面上。否则的话，你往上翻一下，你就是啊，十四节，就是这里，就这里，看到没有啊？就这里。所以说啊，秉公行义使人喜乐，是作孽的人败坏啊。我往下看一下弟兄，在这里的时候，什么叫秉公行义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十四节哈。他用世界上这种腐败，用世界上这种贿赂来指教会里的那种虚假的人情，虚假的连接，虚假的来往。但是从十五节告诉我们，你应该秉公行义，你应该是一信称义的人，你应该本着上帝的公义在教会当中治理教会，在教会当中与弟兄们来往，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交集，都要符合上帝的公义，都要符合圣经的公平。这两节一个对比告诉我们，什么是属世界的，什么是属上帝的，什么是属耶稣的，什么是属魔鬼的，完全是针锋相对的道理啊。我看一下十六节，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人也偏离了智慧的路，偏离了真理，偏离了道路，真理生命啊，他迷失了。说他住在哪里呢？这个阴魂的会啊，原文的意思是，就一帮阴魂，就已经下了阴间的人，他的一个聚会。就是说这样的人哈，他就住在那种会里。什么意思呢？你注意这里有一个阴魂，指灭亡的人。这个会啊，也指聚会。说你不在真理里边，你偏离真道啊，那你就住在假教会里。啊，你不喜欢那些人情吗？你不喜欢那些假的东西吗？你不没有这个秉公行义，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上帝的公平，没有圣经里面的真理，你就离开真道，你就住在虚假的会中，最后你就进入灭亡。 十七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哎，来看这里哈，这是告诉我们哈，你注意上面，上面说这人呀，住在这个阴间的这个会中，住在假教会里，他有什么特点呢？那群假基督徒啊，是爱宴乐的，是爱世界的，是来教会追求好处的。他在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这些不追求真理，借着信仰追求好处的人，他必然在真理上贫穷。后边说，这个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我往下看，要你们注意哈，这个酒和高油啊是教会专用的啊。酒呢，最早的时候麦基洗德用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葡萄杯葡萄酒指向的是圣餐。高油是用来高立祭司和君王的啊，高油是用来高在耶稣身上的。但是这些人呢，这假教会的人，他把这本该用于神的东西呢，来填满自己的私欲，所以说他必然不会得到祝福。十八节，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替代正直人。啊，给我点一下这里，这里，你要注意这里啊，它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说这些恶人。那弟兄们注意哈，这些恶人就是这些爱宴乐的，就是离弃真道，离弃通达那个道路的，就是这些暗中送礼的啊，怀中揣贿赂的，这样人要去替代谁呢？神说啊，要替这些啊，就是十五节所说的这个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因信称义的，坚持就会坚持真理的人，要替他们去下地狱，要替他们去灭亡。这也是个比喻，你知道，就是说原本都是罪人啊，但是最后人也得救了啊，这些人呢，这恶人呢去代替了人家。你看，恶人代替义人啊，律法主义行为称义的人代替了因信称义的，然后奸诈的人、诡诈的人、在信仰歪曲的人代替了那些纯正信仰的正直人。好，那看这里，所以说你看到这段经文啊，其实它的核心啊是这个义人还有这个正直，它是关乎称义的问题，是关乎信仰的问题。耶稣也说过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指向教会的。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啊，我刚才讲过，十六节和前面的第九节是招相呼应，中间这一块全部在讲教会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十六节，说宁可住在哪里啊？旷野，啊，这里转了个话题，上次说是住在这个房角上，这说住在野外，啊，不和什么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用怎么样？到十九节的时候啊，这个妇人升级了。第九节的时候她争吵，但是还没使气。也要说她那时候就是在争乱，就在搅屎。但是到十九节的时候，她已经厌烦听到了，她已经听到成仇了，她拒绝了圣道，她拒绝了神的道，她故意使气。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会你不要去了啊。你宁可住在旷野，你也别到里边抢。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哈，从第九节到十九节论述了教会里的一些问题，第十九节做个总结。所以说，对于这样没有真道的教会，拒绝真道的教会，你不要去。你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要住在巴比伦大淫妇里边，也不要去三次教会，也不要去那些律法主义的教会啊。往下翻一下，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在没有教会的时候，在教会人稀少的时候，你装备成熟，然后建立圣礼型教会。所以说， 这些经文呢，也是我信仰的一个写照。很多时候也是上帝感动我，让我离开那些三德教会以及那些律法主义教会，我们呢靠主去建立我们这样的圣礼型教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远离。二十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啊，你注意这里哈，智慧人的家中啊，这个家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圣殿，也可以指教会，就是说有真理的那样的教会，会积蓄什么呢？会积蓄宝物和什么和膏油，但是愚顽人怎么样？会吞光这一切。我们来看哈，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圣经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看到没有哈？啊，宝物哈，抹什么？抹耶稣的脚，膏耶稣，用自己的头发擦，味就充满了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他说这话并不是怎么样换点穷人，乃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耶稣的，你不要去碰啊。当然你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取利，你不可以去碰，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想着占取，都想着所有，都想着得着，因为有一些东西就不能碰的。就像这个玛利亚宝教会为主预备的香膏，这个宝物和膏油啊是用在耶稣身上的，但是像犹大这样的人呢，他看到这些之后他就立马把它吃掉。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假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圣礼型教会，宣讲真理，给人洗礼，给人赦罪，给人领圣餐，给人颁布赦罪，里面充满着属灵的宝物、真理以及圣餐和膏油。但是假教会、愚顽人的教会，就是今天的律法主义啊，所谓的靠行为在世界上去勾引人的啊，搞社会福音在世界上搞慈善的，他吞光了上帝给教会的财富和恩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注意哈，有一些说教会搞慈善的，教会在世界上好行为的，你去看这些人就是犹大。耶稣就告诉我们，他们搞慈善也好，他们宣扬好行为也好，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有好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挂念穷人，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是贼。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真正的教会啊，会追求公义和仁慈。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仁慈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说一间真正的教会，你注意哈，他第一他追求因信称义，不是行为称义。第二呢，他求上帝赦免，求上帝怜悯，就像我们今天颁布的赦罪礼。这样的教会呢，就会持续的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赐给我们的义，以及上帝给我们存留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说有永生的教会，因信称义的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有属天的荣耀，它的特点是公义和慈爱并行。所以说这两点都是教会所必须的。22节，智慧人爬上永生的墙，倾覆他所依赖的坚垒。这个是不好理解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领受啊，这也是指向基督的，原文的意思是那个智慧人，那一位智慧指的是谁啊？耶稣。他爬上那些勇士，这个勇士是复数哈，爬上那些勇士的城墙，倾覆了他们所依靠的坚固堡垒。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人他是不是靠着刀枪什么攻城塔把这城墙攻破的？不是，他靠什么？靠着智慧啊。传道书讲过，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自己就把那些外层的墙体搞定了，那就我的耶稣啊。并且啊，他打败的不是一个勇士，原文是复数，很多勇士把他们所依靠的坚固堡垒全都拆。 而且你注意啊，这个勇士在原文啊，他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四节说的啊，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听到没有哈、啊？就是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呢交合生子，就是那，就这词啊，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纪十章八节也出现过，古时又称宁禄，他为什么？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英勇的猎户，所以有俗语说，在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弟兄姊妹，世上有很多伟人，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伟人在上帝面前狗屁都不是。你记住哈，我们的主啊，他用智慧啊就能灭掉这些伟人。人从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脚下，都放在脚下，即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说你看这些经文哈，伟人呢靠着自己的刀剑自己的权柄来敌对教会，来敌对这个智慧人，敌对基督。并且伟人很多时候他说的时候，这些魔鬼怎么挟制人呢？他用死亡的恐惧来挟制人，但是基督会把这一切全部毁灭，把国交与父神。所以说我的领受这里是指基督。好，往下翻。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也提过，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人怎样进壮士家里，看到吗？抢夺他的家具呢，首先要怎么样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二十三节，谨守口与舌的，就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耶稣说哈，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什么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圣经鼓励我们要安心听道，不要凭着自己的嘴胡说八道，不要说一些抵挡真理搅乱真理的事情，也不要说一些啊那些下三路人之间的私事。你要谨守自己的口，你的口，你所说的闲话与真理无关的话，论断攻击那些就是与真理无关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有一天会在审判的日子把这些闲话给你句句供出来。你听好了哈，神说得很清楚，怎么样来去判你啊？看你说的话定你为义，或者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定你有罪。看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理还是鬼话。二十四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首先你注意弟兄姊妹哈，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谢曼人他没憋住，他终于听到成头了，所以说他做的所有事情显出他的愚妄和狂妄。而且这种心高气傲，他的祖宗他的父就是魔鬼，因为魔鬼就是因为心骄气傲不服真理，从高天之上坠落。所以这样的人呢，是谢曼人，是魔鬼之子，他所行的一切的狂妄，包括他的话，都能够把他内心那种狂妄、那种心焦、那种谢曼去暴露出来。其根源是因为不服真理，不沉浸学道，不守本位，从里到外渗透那种傲慢、狂妄、挑刺和不服。二十五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听好了哈，懒惰人的心愿害死他自己，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这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马太福音呢二十四章讲到过，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的仆人，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啊，原文说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那个银钱的比喻当中，那个领一千的把主人的钱财埋藏了，最后主人回来说，你这什么又懒又饿的仆人啊，说把这无恩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弟兄们，这些经文是指的教会里的。在提撒罗尼迦后书3:6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若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啊，往下看哈，你看这里，你们原当知道，也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在你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大家听好，若人不肯做工，就怎么样，就不可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着主耶稣吩咐劝勉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里主要讲的是在教会里不服真理，然后呢嘴还闲不住，腿还闲不住，哀家闲游，专门挑事的人啊，这样的人圣经给他警告，若不悔改，这张嘴会害死他自己，他的这个懒惰会害死他自己。圣经的懒，你看到教会里就是说主要指的是不做工啊，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呢还挑事的人。26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啬。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是说啊，有人啊在所有的日子都贪得无厌。前半句是完成时态啊，就是这个人一辈子哈、在教会所有的日子他都是贪得无厌。后半句是一人却不加抑制不加限制的给出，后边这个是未完成事啊。前边呢就是一毛不拔，后边就是说努力的去支持啊，去奉献。这个前半句原文有两个字哈，就是这个欲望的意思，你注意哈，欲望。后边这个给呀，就原文是奉献的意思。比如说有的人呢接受基督教信仰，他来到教会呢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所得好处，并且他只负责索取啊，不光包括钱财啊，找爱找包容也是在这里，所以他完成事啊，就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但是什么人哈、义人因信称义的人，得救的人，却不加限制的什么给出和奉献，往上提。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在真道上扎根的人，他们总是不由自主的奉献，总是喜欢欢欢喜喜的付出，并且从不计较自己做过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前者你就是教他去催他，他也不会去做任何事情；后者你不需要鞭策，人家顺服神的感动，人家自己会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住的没有哈？有的人跟我说，哎呀，我听你讲因信称义讲了，我都不敢做了啊，因为我怕这个做完行为称义了，这根本不可能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会去不断的去奉献，去不断的做，去不断的支持真理福音，而且是自愿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就证明一点，你可能没真信你们啊，可能你的称义啊没有真的去信你啊。现在这有一个小小教会的啊，是我们学员里边，他自己建了个群啊，他说得救等于信心加行为，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就怕你们行为不好，光讲一信称义，最后没有任何好行为的。弟兄姊妹，只有真正因信称义的人，才会有上帝眼中看为善的那些奉献和付出，离开因信称义绝对没有好行为，一定要记住。27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往下看啊，说恶人的献的祭是可憎的，况且他意图恶意来献呢？弟兄姊妹，21:7啊，指的就是21:26啊。这个恶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上文所说的什么终日贪婪的人啊，为好处来信主来教会的人。他可能偶尔也要奉献啊，也要做啊，说自己有感动要为教会做点什么。但圣经说啊，他献的这个祭啊是可憎的，因为什么？因为有另外有所求。所以说弟兄姊妹要注意哈，你的奉献 必须是一人奉献，不要是恶人奉献。你的奉献是欢欢喜喜的奉献，欢欢喜的做，而不是有别的意图的去做。否则呢，在神眼中是可憎的啊，上帝讨厌你。另外也指两种信仰，就是该隐和亚伯的陷阱。该隐被上帝弃绝，亚伯被上帝接纳，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是因信称义的人，他明白所陷的是什么，而该隐呢，就是这里这个恶人的陷阱啊，存心的献祭。上帝为什么说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眼前啊，说既不悦纳你，也不悦纳你的献祭啊。往下看28节，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听好啊，原本的意思是不真实的见证必然灭亡，唯有懂得听的人，他讲的会长。首先28节这个不真实的见证是谁做的，就是上面那个恶人做的啊，他一切都是假的，他的见证是假的，他所谓的见证感动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有一天他的这些会败露，会露出馅来。唯有懂得听的人，听完这是什么意思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启示录说凡有耳的，圣经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沉浸学道的人，一个专注于真理的人，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他说出来的话有永恒的价值。29节，恶人脸不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嗯，就是说恶人啊脸上没有羞耻，正直人谨慎他的道路。这个恶人啊，就是上边说的那些恶人，你一定记住啊，每一句话都是一下串下来的啊。说恶人啊脸无羞耻，为什么羞耻呢？死不认错，厚颜无耻啊，就中国的厚黑学，就是上回的无耻的假见证。在这里啊，也可以指向传假道的假先知和假教会，那三个教会，那律法主义教会天天在台上讲那些假见证啊。这样的人呢，也是圣经所这个箴言书7章说的那个宣扬的妇人，说的那个淫妇啊，脸上毫无羞耻。但是正直人，就是信仰纯正的人，原文的意思是明白他自己的道路。你就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你今天走的是什么道路，否则你就白信了啊！圣经告诉我，你要信得清楚，你一定要搞明白。我往下看30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好，往下看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原文意思是没有任何的智慧聪明和谋略能够抵挡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从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人在用谋略智慧聪明抵挡我们的耶稣，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抵挡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无效啊，魔鬼呢和魔鬼的差役也用各样的智慧聪明谋略去抵挡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无效啊。而且呢，你要注意一点，弟兄打开一下，这里属于打开一下第1节，放到上面。这节经文啊，实际上在对应的第几节啊，第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龙宫的水随意流转。你的那些谋略，你的那些心眼啊，都在上帝的手中啊。弟兄再点回去一下，要说任何敌对基督的事情哈、他表面觉得我打过耶稣了啊，我把这个福音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试图抵挡基督啊的那个心啊，都在上帝手中。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啊就准备让你做完这个事情啊，然后把你灭掉。很可惜，今天无论是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有很多愚蠢的人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的结局只有死亡。因为没有任何的势力、智慧、聪明和谋略能够抵挡耶稣，绝对没有。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啊，原文的意思是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拯救在乎耶和华。 听众们也注意哈，这个马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吧？马是准备打仗的，马是征战战争的预备品。也要说人决定打仗的时候哈，人决定攻打教会的时候，世上君王一起来的时候，要准备什么谋略、刀剑、势力各样的智慧，来去抵挡谁啊？耶稣，你看好啊，这是人眼中的战争必备品，而且也用来指一切可以能够他觉得能挡住上帝、挡住教会的事情。啊，圣经不说马的力大，人的腿快吗？但是说哈，有了这些能不能打赢啊？不能打赢，因为上帝最终会拯救教会。这个原文是拯救的意思。也有说弟兄姊妹哈，世人不信的人，他对抗教会的武器只不过就是马匹啊，就是谋略、聪明、势力，再多点就是刀剑。但是教会只有一样武器可以依靠，就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所以说人得救、教会得胜、胜过世界，靠的不是维权，靠的不是游行啊，靠的不是刀剑，靠的是什么？上帝的拯救。诗篇147篇，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那些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依赖的不是马，也不是腿，也不是什么聪明什么智慧，我们仰望的是上帝的拯救，是耶和华的拯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